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春节假期之后，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聚集来领受你恩惠的福音。求天父上帝眷顾我们，使我们越明白福音真理，我们心灵越自由，我们也灵里越刚强。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信心用信心来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的圣经真理恭敬交在天父的手里，交在主基督的手里，也特别祈求圣灵上帝来引导保守我们，使我们口中所说的，使我们心中所领受的，乃是主你纯正的道。求主圣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就是我们学习十四章从22节我们到这一章的结束，就是我们之前是跟大家讲了两次，就是讲了施洗约翰的死，还有讲了主耶稣基督使5000个人吃饱五饼二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今天要看的是主耶稣基督，主要是讲了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先是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就是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6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14章22到3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
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怪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
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去，
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看到就是耶稣的怜悯，因为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是大有怜悯的，他是因为怜悯的缘故，所以呢就让这些人这个不愿意他们饿着肚子回去，让他们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你要从这些圣经的故事当中看到上帝是愿意人得救，而不是愿意人灭亡，所以你求他的，他一定让你得救，而不会拒绝你。那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看的主要就是讲主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分两部分跟大家去讲，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简单把这一段的经文跟大家做一个讲解，然后我们把其中的跟福音特别有关系的，我们再跟大家更这个其中能够看到的更跟大家来去分享。那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催门徒上船渡到那边去，就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的，就五饼二鱼的神迹一行完，主耶稣基督就催门徒赶紧走，就门徒把东西收拾好了，主耶稣就让他们走。为什么主耶稣催着他们走呢？其实这里面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人都是软弱的，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太震撼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因为拿了5个饼2个鱼一分，然后男人5000加上妇女儿童肯定10000人，然后大家一下子都吃饱了，还剩下12篮，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震撼。这个对于门徒来讲的话，很多人其实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这个时候对门徒来讲的话有些会受不了的， 怎么受不了，就是因为别人就会来吹捧我们，不单吹捧主耶稣，还吹捧跟着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那些人。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赶紧让他们走。我们说其实这里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的事情，但其实就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受不了，那么主耶稣基督他不见得给我们。就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的俗话讲的有一个说法叫做馒头也能噎死人，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馒头也能噎死人，就是不等于好的你就一定能够承受。因为门徒这个时候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很容易让人飘飘然，让人觉得你看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很多人就跟着主耶稣，主耶稣跟门徒已经渡船过去了，还有人也渡船过去去找耶稣。但主耶稣指出这里面很多人是想吃饼得饱，还有一些人发现耶稣这么有能力就想鼓动主耶稣做犹太人的王，所以主耶稣就让门徒赶紧走。然后让门徒走以后呢，主耶稣基督他又上山去祷告，你就看到主耶稣跟上帝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一开始它发生的一个背景。然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门徒他们离开了主耶稣以后，那么离开主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划船，划船要过去的时候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就是圣经上面讲的说，其他的经文马可福音还有约翰福音都记载了这一段，就讲的说这个被风摇撼就是摇橹甚苦，就是门徒这个撑船撑得很辛苦。那这个也是给我们，我们说从属灵的意义上面也告诉我们说，门徒为什么辛苦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跟他们不在一起，是吧？我们也是说属灵的教训也是告诉我们这样，就如果主耶稣不跟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会很苦，是吧？但是我们也明白，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父的右边，但是他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常常喜乐。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力量的源泉和世人不一样。世人会觉得说我有什么学历，或者我有钱财，或者我有什么东西，他认为我就有力量。但是基督徒要知道说，我们力量的源泉在于基督。所以只要我跟基督在一起，我一定有力量，基督与我在一起，我也一定有力量。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对门徒，他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所以门徒离开了基督他就很软弱。那我们怎么与基督在一起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靠着说像天主教那些修道士说的苦待己身呐、守童贞呐、要怎么怎么样子然后就能跟基督在一起呢？我们怎么样跟基督在一起？对了，我们借着信就与基督在一起。你信心坚固，常常仰望基督，那么你知道基督一定与你在一起，因为基督是罪人的主。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面有软弱，软弱在哪里呢？就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做得非常好才有资格跟基督在一起？不是，我们在哪方面有资格跟耶稣在一起？
只要我们信。
还有呢，我们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像马丁路德讲的说，当魔鬼来控告我们的时候，其实他说，魔鬼你说的话正好证明了我需要耶稣。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是医生，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病人。所以你越说我有罪，然后也确实说对了我是有罪的话，那么病人去找医生正常不正常呢？正常。病人跟医生在一起正常不正常？正常。所以那你说，哦，梁弟兄，那如果我们没有罪是不是就没资格到耶稣面前去啊？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到基督面前。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得好，因为谁？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你看，任何的理由，没有一个理由可以把我们从耶稣身边拉走，反而都是让我们去靠近耶稣的。我软弱了，我要找耶稣医治；我刚强了，我要找耶稣基督去感恩，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要看到这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会看到这段故事告诉我们说，当门徒他们这么艰难的时候，他们摇橹甚苦，因风不顺被浪摇撼，这个船走得很慢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点，门徒现在开始进入艰难了。门徒开始进入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再次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怎么看到呢？就是前面五饼二鱼的神迹好像在高山上一样，对不对？因为这个神迹太伟大了。但是现在他们摇啊摇啊，这个船摇了半天没走多远。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情一下从高山跌到哪里去了？其实跌到低谷里去了。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次他不找一条小船 慢慢的开着小船过去，而是踏着海面就去找门徒呢？他是不是要显摆自己一下？是不是为了表演一下，让大家看，你看你们看那些什么超级英雄都比不了我，你看我多厉害，我才是真正的水上漂。他是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主耶稣基督他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爱，都有充分的理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门徒，从他们这个心情来讲，从这个高峰现在一下跌到低谷去了。因为前面拿了5个饼2条鱼，一下上万人吃饱了，哇，然后还拿了12篮的饼12篮的鱼子，哎呀，这个时候心情非常的愉悦，结果现在做什么都不顺了。其实人这个时候受的打击比较大，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快的用最快的方式来找他们，就是从海面上走过去。所以我们说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你从这里面清楚看见，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怜悯我们的。你如果遇见什么难处，是好像就像我们讲的门徒这里从高峰一下跌到低谷很艰难的时候，耶稣基督一定不会丢弃你，不去找你，他一定会去找你。你越艰难越软弱，耶稣一定会找你。就是我们刚才讲，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我发现自己有罪，我发现自己软弱，我有没有资格找耶稣？
有，
但是如果我软弱的一塌糊涂，我被魔鬼的控告把我给控告倒了，我不敢找耶稣了，耶稣会不会来找我们？耶稣会来找我们。但耶稣是不是也像他那个时候一样突然显现在我们眼前？不会，他现在在父的右边，对不对？但是他就借着圣灵上帝，借着福音真理，借着弟兄姊妹的关怀，马上来找到我们。因为耶稣是掌管万有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要去失望，都不要去担心。如果你在灵性低谷里面的时候，耶稣一定来找你。而且你如果低谷很深的低谷，很大的艰难的时候，耶稣甚至会用超常规的方式来向你说话。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我说我相信，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会看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之前看过一些见证，讲的一些伊斯兰教徒，就是穆斯林，他们信主，其实他们信主难不难呢？非常难。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个对圣经对这个真理的认识和我们基督教一个认识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有一个方法论叫做隔经论。什么叫隔经论呢？他们说我们的古兰经，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不知道。
他们是主后700年800年左右出现。那么我们基督教的圣经什么时候完全的？弟兄姊妹，主后100年完成，就是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是主后100年之内就做完了。所以那么我们他们说后出的就比先出的厉害。其实是不是后出的比先出的一定厉害？不一定，不一定。而且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其实上帝启示已经完成。所以伊斯兰教徒他们是很难信耶稣的。但是我看到一些见证非常感动，就是他们在他们的古兰经里面也讲耶稣，他们给耶稣的名字不叫耶稣，叫尔萨。然后就有一些人突然有一天他做梦啊或者怎么样，就梦见有人去跟他去讲说要去寻求尔萨先知。尔萨先知就是我们的耶稣，你要去认信耶稣。有些伊斯兰教徒就是这样很奇妙的信了耶稣了。就是我讲的说上帝要怜悯人的时候，有些人在极大极大的网罗极大极大的黑暗里面的时候，那么就像耶稣在这里一样，他要行非常的事情来搭救这些人。你会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担心惧怕说有一天主会丢弃我们，不会的。你特别是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你软弱，你艰难，你摇橹甚苦，阴风不顺，被浪摇撼的时候，耶稣会来找你。这个是我们要有信心的一个地方。然后那我们在这里还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我说主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这件事情，就他自己而言，那么其实里面的意义很多。我们今天只跟大家主要是讲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方面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大家要知道的说，其实一个人能不能在海面上行走，按照我们一般物理学啊或者我们的常识来讲的话，能不能在海面上行走？之前那时候看新闻说这个少林武僧水上漂，我有时候漂了100多米，我吓一跳，我说这个厉害啊。后来一看怎么漂的，在水下面放了木板，其实他踩着木板往前跑，说跑了100多米还创纪录了。我说这创啥纪录啊，下面还放着木板。就按我们一般原则来讲的话，其实人能不能在海面上走，一般原则走不了，对不对？但耶稣能够在海面上行走，我们说就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万有都要听他的吩咐。这个水 在人看来水是不能够人站在水面上的，但耶稣基督有能力让水托住他，这就是他的权柄，这就是他的能力，就是这件事情就证明了他是掌管万有的那一位。我们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要想让水听我们的话，能不能说让他听就听呢？我们做不到。哎，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说因为其实一，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是上帝，对不对？第二，我们堕落了，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有一些原来如果亚当不堕落我们有的能力，现在在我们身上没有。但耶稣不一样，对不对？耶稣又是上帝又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说你在这里要看到耶稣有完全的权柄，有完全的能力，他可以做这样奇妙的工作，这是我们要从这里看到，就是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其实这连续的几个神迹都证明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五饼二鱼有没有证明耶稣有大能？有，因为五个饼两个鱼，门徒说这么一点够几个人吃呢？两三个人吃就吃完了，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基督注谢了掰开，让10000多人都能吃饱，这就表明他有能力。而这次他在海面上行走，再一次证明他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你必须知道这点。所以我们信的耶稣是不是完全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信的耶稣是不是完全的人？我先问啊，是不是人？
是。
他是不是真实的人？
是
真实的人。我们刚才开始之前还有姊妹我们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为什么他玛利亚要生他？如果他不是玛利亚生的，他是突然半空突然打一个雷下来，这是人不是人呢？这就不是人了，对不对？所以他是真实的玛利亚所生的，从一个小婴孩成长长大成为少年成为壮年，他是这样，然后33岁半的时候钉十字架，他是真实的人。但同时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也只有这位耶稣他不单是真实的人，而且他是真实的上帝，他是完全的上帝，他不是次等的神，他是完全的神，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我们所信的基督是这样的基督，你一定要知道这点。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人，他就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去，对吧？如果他仅仅是上帝的话，他又不能代表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死，对吧？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上帝完全圣洁，能不能死？不能死。但人可不可以死？可以。而且基督恰恰成为人，所以他可以，因为他是我们的长兄，他是我们的新元首，所以他代表我们代替我们，这都可以。所以你要看到，所以这个神迹就表明基督他有上帝的权柄，他有大能在这里。我们信的是这样一位耶稣基督。然后我说在这里你要看到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理性来去约束耶稣。什么意思呢？在人看来能不能在水面上走？不能。这件事情在人看来是不是不可能？不可能。但是耶稣做成了没有？做成了。我说这个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弟兄姊妹，有一些事情在我们自己看来不可能了，这个事情没办法了，我肯定不行了。但对于上帝有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他能在水面上行走，他能够做一些在人看来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就像我们讲的，其实你去看教会也证明了这件事情。其实弟兄姊妹，教会从主耶稣基督到现在大约2000多年的时间，其实教会这个组织按照耶稣的吩咐许不许可用刀剑？不许。但是教会这个组织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想消灭我们，消灭了没有？
没有。
这其实是不是神迹？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想象，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中国说我们中国这个国家奉行一个政策，我们绝对不设立军队，我们也绝不研究武器，绝不研究兵法，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生生不息的在这存在2000年，没人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可能。
不可能。但是教会就是这样，你发现是不是？那你说哎，十字军东征曾经害过别人，是。但是十字军拿起刀剑的时候是保护了教会呢，其实还是伤害了教会呢？其实伤害了教会。所以你去看，这就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以前发过一个灵修短信，就讲的说其实教会在这地上就如同在大海当中燃烧的火焰，海应该把它给扑灭了，但是扑不灭。为什么？也像摩西看到的异象一样，说一个荆棘被火焚烧，这个荆棘早就应该被火给烧掉了，对不对？烧了半天荆棘没烧坏，说我要去看一看这个大异象，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耶和华就向他说话。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在人是不能，在神什么凡事皆能，你要有信心。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其次我们还要在这里看到，就是彼得，你看到彼得他凭着信心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时候，他们一开始误会了主耶稣，对不对？他们说是鬼怪，以为是个不可能啊，因为他们认为人是不可能在海面上走的，对不对？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不要怕，是我，是吧？彼得这个时候很有信心，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我也要从水面上走一走，请你叫我也从水面上走到那里去。彼得走了没有？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在彼得身上给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就是关于这个圣经真理上面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我们用信心仰望基督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在人看来人做不了的事情，不单是基督能够做，我们有些事情也能做。你没有发现是吧？因为基督，主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彼得怎么样子呢？彼得也在海面上行走，他也从海面上走过去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就是弟兄姊妹，你要相信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基督徒可以做很多事情。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说，你们将来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我们吓一跳，对不对？我们说我们怎么可能做比耶稣更大？对，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传福音，他从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到钉十字架，在地上有多长时间？3年半。他接触的人群是不是有限的？有限的。但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现在福音传到哪里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还是只局限在耶路撒冷？不是了，犹太全地已经传完了，直到地极万邦万国。是不是做了很大的事情？是，就像彼得在海面上行走是一样的。所以但是彼得在海面上能行走的原因是什么？是彼得很勇敢，就在海面上走了，或者彼得学会轻功了，在海面上就可以飞了？不是，他用信心眼睛看耶稣。但是他，我们说，哎呀，杨弟兄，今天听了你讲这个，我也有信心了。今天晚上回家，在澡盆里面把水一加，我也走，行不行啊？不行，因为彼得这样走的时候是谁在吩咐他？耶稣吩咐他。所以耶稣没吩咐你在水面上走，你要在水面上走的话，你呢就叫试探神，对不对？但我们说这个经义的原则你要有，就你要知道说耶稣大有能力，我们的主大有能力，凡仰望他的必不至羞愧。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大家要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说，神拣选的是世上强壮的人还是软弱的人？软弱的人。但是拣选的软弱的人却要叫强壮的人怎么样？羞愧。上帝拣选的是愚拙的人，却要叫那些有智慧的人怎么样？羞愧。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但上帝要把他的大能借着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要在彼得身上看到，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彼得他是不是一直走得很顺，然后陪着主耶稣两个人一起又从那个走到那儿接了耶稣，跟耶稣一起走回船上去。不是，彼得怎么样子？你会看到这里面说，彼得从船上走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就彼得他有点害怕了，他没有看耶稣的时候他就要沉下去了，对不对？他要沉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彼得喊了一句什么呢？我们说整本圣经里面其实最简短的祷告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主啊救我，中文就四个字是吧？主啊救我，这就是最简短的祷告。然后耶稣听不听这样的祷告？
听。
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说从这里你也看到有两个真理原则。一个真理原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前一刻可能信心很刚强，但后一刻软弱，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彼得前一刻在水面上走，后一刻一看环境，哇，风也大，浪也大，而且这个时候是晚上还是白天？晚上。一看，哇，风高夜黑，开始信心动摇，一动摇就开始往下沉，对不对？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功课。就弟兄姊妹，你不要指望我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个这个一种错误的观念，常常在我们里面给我们造成搅扰。什么错误观念？我们信耶稣以后在今生能不能达到完全？临死之前吧，能不能达到完全？或者有一阶段，这今天呢、啊、早晨起的又早，灵修的也好，祷告的也好，读圣经也有感动，我觉得今天我就完全了，有没有可能？
没有。
不可能。彼得前面完全不，非常完全，主 别的门徒都没敢，是不是？彼得勇敢不勇敢啊？彼得信心大不大？大。其他门徒你没听见约翰说，主啊，我也要在海面上走，没有，只有彼得说，主，如果是你，我也要走过去。主耶稣说，你走吧。信心大不大？大。但是他没走几步他就软弱，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有软弱，这是我们今生的常态。我们今生在信心里的时候可以做很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在信心里的时候，我们很软弱，我们会掉在水里面去。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要在这里还要看到，就是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帮不帮你？帮。耶稣基督，彼得只喊了一句我们说最简短的祷告。彼得不是在那里，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很多误会，对祷告的误解，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件事情很艰难，我得横切祷告，长时间祷告。我说其实不用啊，彼得这件事情艰难不艰难？弟兄姊妹，艰难。是不是长时间祷告？没有，因为长时间祷告他就淹死了，对不对？没时间祷告，他就祷告四个字，主啊救我。耶稣救了没有？救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耶和华是你随时的帮助，是吧？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呼求他，他就必搭救我们。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软弱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们认为说我必须，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不行啊，要祷告两个小时啊，或者有些说有些教会遇见一些艰难的时候说，我来吧，我们彻夜通宵祷告。好，我之前那时候听说有些过春节的时候，有些教会就是这样子说，我说我不觉得春节的时候要彻夜通宵祷告干嘛呢？那家人搞不懂，以为你熬夜，你又不是熬夜，不必这样子，对不对？他就觉得事情大或者征战大就得祷告时间长的，不是不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大有能，他不是根据你祷告时间长短来搭救你的，他是因着他的怜悯，因着对你的爱。就像我们讲的说，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他会不会等着自己孩子求啊求的泪流满面痛苦万分他才开始帮他的儿子呢？他觉得儿子需要，甚至有时候儿子还没说他就做了。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相信我们说，第一个你要看到人的软弱，第二个你要在这里看到主的搭救随时都会到。你要相信这些，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哎，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耶稣帮助我们？如果耶稣，我们还回到刚才的话题，如果主耶稣基督只是一个人，他能不能保证我们呼求他，他一定能帮我们？不行。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人的话，他现在在郑州，他就不可能在广州，他在广州就不可能在郑州，对吧？但是他是谁啊？他是上帝，他又是人又是上帝，所以你呼求他，任何一个人呼求他，他都一定听，所以他不用排班的，你明白吗？像我们这次说春节要回家了，要探亲了，那我们就得暂停一下。主耶稣要不要排班？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出信的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说如果同一个时刻大家都在祷告求耶稣，他会不会排一下说先帮这个再帮那个，然后是来不及也太忙了，这个今天我要在广州忙一忙，然后这个郑州的事情放明天再说，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不会，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你呼求他，主啊救我，他说我就在你身边。另外一个弟兄同时说，主啊救我，他说我也在你身边。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然后主耶稣基督把彼得拉起来，而且你会看到主耶稣对彼得有没有责备呢？只有很温柔的责备，说你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主耶稣其实不是为了骂彼得，而让彼得知道你为什么会掉下去。掉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小信疑惑。
小信疑惑，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然后主耶稣基督就跟他们上了船。后面34节到36节就讲到主耶稣他们到了格尼撒勒这个地方，然后那些人听说耶稣来了，把那些生病的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然后怎么样子啊？摸着的人就好。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依然是在讲信心，摸着的就好了。不在乎你信心多刚强多能，但是你只要摸着耶稣基督的衣裳穗子一定会好，你只要用信心寻求他一定会得着。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 分享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说把这段的经文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希望借着这几点你会看到认识耶稣，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信心，认识福音。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特别跟大家再去分享的，就是我们对福音，我们再去思考福音。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读每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希望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对福音有更清楚的认识。就是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我要主要跟大家在这里面，我主要就要讲两点。哪两点呢？就是你要去看到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看到的，就是你要知道，第一，我们得救是靠的是耶稣基督完全的能力，完全的权柄。耶稣是完美的，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完全的。阿门吧，弟兄姊妹。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完全的福音？我们很多时候一讲完全的福音，我们都觉得是讲我怎么认识福音都有哪些哪些。不，我是讲福音本身自己是完全的，是完备的。这位耶稣基督有没有完全的能力，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他的能力、他的权柄都是完全的，包括我们讲的主耶稣基督，上次讲五饼二鱼的时候，他的怜悯是不是完全的？完全。所以我们讲这里的时候，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他是完全的，他的福音是完备的。我们为什么可以得救？我们为什么得救是因信称义？其实跟这个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福音是完全的，他什么都做好了，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就需要接受。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今天这个中午在家吃饭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中午在家吃饭的时候，我妻子她是广东人，刚才丁子们有问到，她是广东人。广东人有一个习惯是喜欢煲汤，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广东人很喜欢煲那个老火靓汤，煲汤，煲完汤，广东人煲汤和我们北方人煲汤不太一样。他煲汤的时候是完全不放盐的，完全不放盐的，就是煲，把那些肉啊、菜啊那些的那个营养说都煲到汤里面去。煲完了以后，我在喝的时候的，因为个人口味不同，他们有的习惯呢，就是有些是厨师很厉害，帮你把盐放好，刚刚好，你吃着也不咸也不淡。但也有些人习惯什么，把盐放在那里，你自己加，你加一点，你觉得不够咸，你再加一点。那我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福音它像广东人煲的老火靓汤，但是第二种情况就是说盐得你自己加的话，这个汤在你没加盐之前，它算完全还是算不完全？
不完全，
因为你还要加盐，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如果福音本身不是完全的，如果基督的能力不是完全的，如果基督的爱心和怜悯不是完全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在里面加盐，我们的行为就不可或缺，对吧？那么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可或缺的话，这个时候就没有信耶稣得永生这回事，你就必须加上你的行为，对吧？但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说信耶稣得永生，因信称义呢？因为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完全的，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是完全的，他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的罪，完全不，弟兄姊妹，
完全
是不是只担当我们一部分罪，还是把我们所有罪都担当？他把他的义给我们的，是不是只给我们一部分，还是把他全部的义都给我们？全部都给我们。所以我们信的是一位完全的基督，完全的福音。所以你要得救就很简单了，就我们刚才讲，因为这个是一个超级最牛最牛的大厨，他煲出来的汤放的盐是刚刚好，任何人吃下去的时候都觉得最好，比你自己放盐要好。你自己放要么淡了，然后你淡了你再加就一定会咸，但是他放的刚刚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福音是完美的，所以我只要接受就可以。所以什么叫做信呢？所以有些人不明白，不从福音的完全去考虑的时候，一讲到信，把信讲得很复杂。信是思想上面认可，感情上面喜欢，意志上面决定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把人绕得一团雾水。有些人，哎呀，你说思想上认可，就像我们刚才跟姊妹我们讨论，那耶稣是完全的神还有完全的人，这一点上面我好像还有一些坎过不去，我不太能理解什么叫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哎呀，那我到底真的信了还是没有信？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包括之前有一个姊妹给我发信息问我，她说梁弟兄，什么叫头脑的信？我说你问这个啥意思？她说我可怕我只是头脑的信没有心理信。我说姊妹， 按照圣经上面讲的，按照我们的理解，其实人只有两种状态，关于信，要么就是信，要么就是不信。什么是信？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信。什么是不信？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就是不信。你只要信了基督，你就有永生。那这么简单啊，我一信他就得永生，天堂就是我的了。对呀、啊、哎，为什么这么简单呢？怎么样？你说他上帝这样说的，对，上帝这样说的。但是之所以上帝说信耶稣得永生，就是我们来讲，因为福音是完全的，他什么都做好了，你只要端起碗来喝就行了。甚至我们说，从我刚才比喻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汤味道全部都调好了，然后还端到你眼前了。你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什么？拿起来喝。你连盛都不用盛，你明白吗？就你任何一点的行为都不需要加进去，因为一切的救恩都是基督成就的。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基督他的能力是完全的，他的权柄是完全的。我再问，这位基督能力是如此的完全，他的福音会不会失败？会不会失败？如果他会失败，就说他能力不完全，对吧？就好像两个人，我们两个人打拳击，你看到有打拳击的，对不对？一个说世界拳王超级厉害，保持不败的战绩，谁也打不倒他。那么另外人跟他打仗，一定是什么结果？那个人肯定失败嘛，他肯定要成功嘛。耶稣基督能力是完全的，所以他的福音是不可能失败的。这个不可能失败的福音，对我们来讲，他的条件是什么？你接受。所以什么是信？信就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什么是信？就是我把我的罪交给基督，我把他的义接收过来。那基督愿不愿意把他义给我们？钉子们，像我们上次讲的，他太愿意了，他不是一般的愿意，他是巴不得你，你说我愿意接受你做救主，他马上给你，他不是说我再观察一下。所以你看，我们基督教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看《使徒行传》里面有讲说，腓力给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传福音，在腓力跟他讲清楚福音之前，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对福音其实不清楚，他在读以赛亚书，但读不懂，对吧？读不懂，腓力就跟着他车跑，因为圣灵感动他。腓力就问他：“你在读什么？”他说：“我在读圣经。”你读圣经读什么？我读以赛亚书。明白不明白？没人跟我讲解，我不明白。腓力说：“那我上车给你讲吧。”上车就跟他讲，这能讲多长时间？弟兄姊妹，讲不了多长时间。给他一讲明白，正好前面有水。那个太监说什么？哎呀，正好有水，我受洗何妨？腓力有没有说：“哎呦，不行了，咱考个试吧。”看你60分咱再洗，如果不到60分咱就不洗。腓力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腓力就带着他下车就受洗。只有基督教是这样。你注意佛教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伊斯兰教有没有这样？没有。他们一定要你做到什么程度。佛教就更清楚了，你到什么程度叫做居士，到什么程度可以做出家人，到什么程度可以做方丈，对不对？但基督教不是。基督教信而受洗，因信，信耶稣基督得永生，因信称义，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基督是完全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就明白了。因为基督是完全的，这里面就带来一个，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自己以前经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叫我们信了他以后不直接马上把我们接到天堂上去？哎呀，地上试探这么多，特别我出信的时候很担心呐、啊，很担心自己，万一魔鬼很厉害，咣一下子我灭亡了，太可怕了，是不是？所以耶稣啊，你最好我一信就把我接到天上，也不经历苦难，也不经历艰难，多好啊。耶稣为什么把我们留在地上？其实有一个强大的背景在支持我们，就是福音是完全，你只要信了耶稣，你不会灭亡。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地上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福音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呢？我们可以在罪海上面去走，像彼得在海面上走一样。所以你要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要清楚看见关于福音，就是这位基督他是完全，我们信的这位基督是完全，福音是完全的。其次我们说，你要认识关于福音关于基督的，就是你要知道说，就像主基督他在这里所做的，他不单自己在海面上走，他还让彼得能够在海面上走，阿们吧，
阿们。
所以基督是万有的主，他掌管万有，吩咐万有为我们的益处服务，这就是罗马书8章28节讲的，是吧？就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子啊？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就是被神旨意所招的人。所以 你包括你在地上经历的苦难艰难等等这一切，耶稣之所以让我们经历，我们的天父之所以让我们经历，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他觉得，咦，这些人太便宜了，一信我儿子就有天堂了，我觉得不爽，折磨他们一下我高兴了，然后再让他们上天堂，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不是，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绝对是为我们益处。你经历的一切都是这样，因为基督是掌管万有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到，恰恰是因为基督我们的主，那么他是万有为我们服务。其实还有一个，我们说第三个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掌管万有，他是万有的主。所以领受福音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在地上还经历艰难？会不会？我们还会不会有软弱？会。但是他有一个保证，就是你看到圣经上面所讲，主耶稣基督他要让我们一根骨头都不折断。你要看到他在圣经上面有一个保证，信耶稣得永生，永不灭亡，是不是？所以包括你所经历的苦难，就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做的，他海水本来要淹没我们的，现在其实海水对彼得来讲的话成了他脚下的什么道路了。我们的困苦很多时候也是如此，你经历的艰难也是如此，你经历的艰难很多时候你以为这个艰难要把我淹没，但是主让它成为我们的道路，塑造我们的，更新我们的，使我们信心成长，这是我们在信心上面要坚固的地方。我们说这是我们看福音的第三点。那你看福音的第四点，我说你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踏浪而来去找他的门徒，因为他知道他们需要，对不对？知道他们从这个感受的高峰一下跌到了低谷，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耶稣，所以主耶稣就要用非常规的方法，超常的方法，超自然的方法来到他们当中，来让他们得安慰得力量。彼得掉在海里面了，他说主啊救我，主耶稣怎么样子？马上就救他。那我说这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这位所信的我们的福音的主，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的力量不在乎你信心好不好，不在乎你祷告好不好。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大家去讲，但我们是不是反对大家对福音认识更清楚？是不是反对大家祷告？不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对你的帮助不是根据你这些来做。你的对他的，你对圣经真理认识越清楚，你就信心越坚固，这是对的，对不对？你越明白说，像我们刚才讲，你知道福音是完全的、完美的，所以我再软弱，也不可能使基督不救我，这会使你坚固，对吧？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哪怕你再软弱，耶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不是靠着你的信心得救的，你靠着谁得救了？靠着耶稣得救。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关于福音大家要认识的第一点，就是你要认识福音的完全，你要认识到这位我们所信的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呼求他，他一定帮助你。你不要搞错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经常会搞错了，认为说不，那个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姊妹他信心比较好啊，比较敬虔，这段时间也没有犯罪，所以他呼求主啊，主就帮他。但不是我，我这段时间太软弱了，而且我自己知道，心里知道这段时间得罪主呀，过春节啊，哎呀，这个灵修祷告都荒废了啊，怎么怎么样子的啊，我不敢跟他祷告了，会不会是这样子？你特别需要他，他一定到你面前来。你不是你把他叫来的，而是他看到你需要，他就一定到你面前来。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活的，弟兄姊妹。耶稣不是写在纸上面的一个概念，耶稣是活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讲的关于福音。那么福音一头是耶稣，另外一头是我们自己。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正确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说在哪方面认识呢？第一个，你要认识我们这些基督徒和世人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们和世上的这些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会祷告，还有，对，我们有永生，还有呢，我们和世人就从精神的表现来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们读圣经，接受耶稣。对，其实我们跟世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信， 阿们吧。其实我们跟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信耶稣，他不信，这是最大的区别，对不对？那我们说，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你要正确看待基督徒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仰望基督用出来的时候厉害不厉害呢？厉害。就像彼得在这一样，能够在海面上走，我们因着信凡事都能做，我们能够做在人看来做不了的事情，就是我们讲的。你看，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有时候你去看一些传记，我以前看看传记，那个看那个穆勒传很感动。穆勒就是办孤儿院的，他办孤儿院的时候，他其实没什么钱，但是他就是凭着信心仰望基督，收养了好多孤儿。他有一次几十个上百个孤儿在孤儿院里面，结果那天因为粮食啊什么之类的都吃完了，他该吃早餐的时候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穆勒这个时候说，来，我们祷告吧，我们祷告吧。他们祷告祷告祷告完了，突然有人进来了，说你们这是什么地方？说我们这个是孤儿院，我这有一车牛奶送给你们。他为什么送一车牛奶给他们？因为有一辆奶有一辆运牛奶的车就到他们孤儿院门口的时候，车坏了，轮子一下轮轴断了，轮轴断了，因为是鲜牛奶，又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都是冷藏车在用，他们那时候是鲜牛奶，如果今天运不到市场上面的话，这奶就废了，是吧？就坏了。所以说你们是孤儿院，哎，那我这个牛奶你们要不要？要啊，刚好啊，因为我们现在没奶没东西吃，一车奶正好给孩子们吃。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们说这个是讲的什么，就是我们用信心的时候，信心能够做极大的事情，这是我们要有信心。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缺乏信心，大家行啊，我们这样那样子，不不不，可以做很大的事情，真的。我们仰望基督，当然也像我们刚才讲，你不要找个澡盆子自己说我要在水面上走，主没让你做你走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照神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能做很大的事情。比如说基督徒的祷告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万国万邦去祷告，我们为在上有权柄的祷告，这个国家就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有信心的地方，对不对？而不是哎呀谁知道呢，你现在习近平还不错，你都说这样的话了。不是，哪怕在埃及法老那个时候行不行啊？可以。你注意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说，耶和华去拯救神的百姓的时候，跟摩西说话的时候说，我百姓的哀告我听见了，是不是啊？他们的哀声我听见了。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是不是个个都放弃信仰了？不是，他们也很多人呼求耶和华说，主啊，我们不应该在埃及，我们的应许之地是在迦南，你什么时候来救我们？耶和华说，我听见了，所以我要召摩西，摩西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带出来没有啊？带出来了。其实这就是信心呢，对吧？你看到不断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就是当我们用信心仰望基督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不知道能做多少伟大的事情，对吧？摩西是不是用信心伸了杖红海就分开了，对吧？约书亚他们凭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天，然后那个大城怎么样就垮塌了，是吧？大卫他们因着信就得胜，是不是？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因着信就灭了烈火的猛士，就打败外邦的全军，这就是信心的能力，就是基督。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一定有能力，你不要担心。他说我觉得我自己知识也不行啊，啊文化也不行啊，或者是觉得我前一段时间太软弱了怎么样的，跟那个有关系没有？弟兄姊妹，你这些东西恰恰是主耶稣在这里责备的，说彼得啊，干嘛这么小信呢？干嘛疑惑呢？对不对？你不用疑惑，你就凭着信心，主，求你行其事，是吧？但是我们愿意把结果交给谁啊？交给主，这是信心的大能。你必须看到这些，我们信心的大能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从我们里面？像世人说的，就是我们里面有潜能啊。我人里面，其实人里面的潜能确实很大，对不对？但这里面不是讲人的潜能，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兄弟们，从上帝来的。上帝那里来的能力和我们里面的潜能哪个更大？当然上帝那里能力大多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做，就像我们刚才讲，能做世上很多人做不了的事情。教会没有刀，没有枪，没有剑，但是没有一个强力的组织能够把教会灭掉。而且圣经上面应许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会不会被灭掉？不会，一直存在下去，没有一个组织比教会更长寿的，真的。 罗马帝国够长了吧，超过1000年，比不比较教会？比不了。中国古代那些伟大的王朝，看什么清朝也很伟大，周朝很大，比不比较教会？比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能用信心看上帝。但是我们说你看信心的时候还有一个方面，你不能，我们有的时候容易偏废。偏废什么？哎呀，信耶稣有大能，啥都能干，然后如果有弟兄姊妹软弱呢，我们的信心会不会软弱？弟兄姊妹会。就是我们讲你要平衡的去看，一个圣徒他的信心只要运用信心看耶稣的时候什么都能做，但另外一方面也像彼得在这里一样，前一刻在海面上走，下一刻怎么样子呢？下一刻他就掉在水里去。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在今生总不完全，总有软弱。你不要变成我们很容易就是，特别你经过一些大能的事情，发现上帝的应许，发上帝能力的时候，发现福音能力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软弱，是这方面带来软弱。什么软弱呢？就是不能接受自己软弱，不能接受自己不完全。其实我们会不会软弱？会，一定会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信心，靠的是谁？靠的是耶稣，靠的是耶稣。我们在讲，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完全的，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不完全的。因为福音是完全的，所以你不完全的信心能不能影响你的得救？不影响，一点都不影响。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你去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从这方面得着一个真正的力量和刚强。就是你要从这方面你去晓得，你去知道的时候，好了，你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既然我的得救根本不是因为我的信心完全，而是因为基督完全，所以我的信心就算再不完全，我不影响我的得救，你这个时候就安息了。就是你依然做事的时候，你会有不完全，你会有软弱，你会有跌倒，甚至你可能犯大罪。基督徒有没有犯大罪的时候？弟兄姊妹，有。其实彼得圣经上面把他的事迹记载的也比较清楚。你看彼得后来有没有犯大罪啊？有。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是不是犯了大罪？是。那天几次不认主啊？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之后，彼得是不是就没软弱了？还有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彼得曾经有那些法利赛派的那些人跑到加拉太教会的时候，彼得是不是又软弱了？就不敢跟外邦的基督徒在一起，跟那些犹太人在一起，假装自己也要守律法了，保罗就批评他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弟兄姊妹，我们对基督徒的认识，我们对基督徒的认识一定是要合一的，我们对基督徒信心的认识一定是要合一。怎么合一呢？就一方面你不要因为基督徒软弱你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太软弱。不，我们运用信心的时候在海面上走都走得了，对不对？让红海分开都可以。我们能够用主耶稣给我们权柄，我们吩咐磐石的时候磐石可以出水。但是你又不能够因为基督徒他有信心的大能的时候，你又不能够变成一个说只要信了耶稣就一定有能力就不会软弱，这个结论是错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伟大的圣徒，常常圣经上面很宝贵，让我们看到这些伟大的圣徒他们用信心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再信心，他们或者信心软弱小信。主耶稣在这有没有说彼得你的信心失去了？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彼得小信，小信的人呐、啊，主耶稣从来都是讲说你只是小信。但是人小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发生跌落下去的事情。所以对基督徒要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得救完全不靠自己，完全靠谁啊？完全靠耶稣，完全靠耶稣。所以当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信心再软弱你也不会落到更加可怕的光景里面。什么意思？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他把得救的确据放在自己信心上面，这个时候越着急越看不见，你明白吗？我软弱了。彼得掉在水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如果还在自己身上找啊找啊，他能不能得安息啊？得不了。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很精明啊，彼得这个时候主啊救我， 我的安慰是什么？耶稣，耶稣随时都能救。就是我们刚才讲，你哪怕犯了天大的大罪，在人看来绝对不可能了，耶稣还是能救。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有一个姊妹问我这样的问题，因为她被一些错误教导所误导，太可怜了。我是觉得这个姊妹，我一直在帮她，帮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还没有走出来。就是她一直担心自己犯一个罪，什么罪呢？犯亵渎圣灵的罪。我们以前讲过，是不是亵渎圣灵的罪？因为什么罪都可赦免，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可赦免。她，我觉得我犯了亵渎圣灵罪。我说你怎么觉得你自己犯了亵渎圣灵罪？他说我就是，那个，觉得这个有一次我这个生病了，糊里糊涂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我觉得我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了。我这个会不会灭亡？我说你不会灭亡的，因为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弟兄姊妹，亵渎圣灵的罪就是持续一生之久都拒绝福音，不接受基督。因为圣灵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弟兄姊妹？圣灵，对了，圣灵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福音给你。就是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举过这样的例子，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是我们以仰望就得永生，对吧？那就好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要能够看见我，我要能够看见你们，有一个条件，这里必须有灯。如果没有灯，你们能不能看见我？看不见。我能不能看见你们？也看不见。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这就是福音，对吧？但是圣灵就像灯一样，他要把这个事情照亮，照在我们心里面。然后你，哎呀，我看见耶稣了，我接受他做救主，好，你就得救，是吧？但是一个人灯亮了，闭着眼睛，就是不睁眼。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有一个俗话说的是最有，我觉得讲的很有哲理。他说，只有一种人是绝对叫不醒的。哪种人是绝对叫不醒？就有绝对叫不醒的人，就是假装睡着的人是绝对叫不醒的。真的睡着的人能不能叫醒啊？能。你叫他，嘿嘿嘿，他可能睡得很沉，打呼噜，你摇他几下还能摇醒。但一个人故意装作要睡着，就是不听，你叫不醒他。你明白吗？就是去亵渎圣灵的人，就是一生之久，你跟他讲福音，他就一直装作没听见，就是不听，这才叫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他就是不悔改，就是不相信。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这点的时候，就是你信心再软弱，你信心再艰难，但是只要你呼求基督，基督一定能够救你。因为你不是靠你的信心得救，你是靠耶稣基督得救，你是靠基督得救。所以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你就明白了，你就晓得了。所以我们说，你看我们读这一段圣经，说我们说从福音的角度来讲，我们想让大家认识的是福音的完全，福音的完美。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他的爱心，他的怜悯，他所做的一切，他对我们的担罪，他把他的义给我们，等等等等，所有只要是他做的都是完全的。那么同时你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是不完全，我们在地上总是不完全，所以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完全。所以我说，最后我给大家的总结是什么？就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从这一段圣经当中，从福音认识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我们是因为接受了完备的福音而得救，而不是因为我们有完备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有完全的敬虔，不是因为我们有完全的知识而得救。我再讲一遍，就是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个完全的福音。你只要接受了这个完全的福音，你就一定得救。你的信心其实也不完全，其实我们的知识完全不完全，我们的知识也不完全，我们的敬虔完全不完全，完全，我们的祷告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所以我很怕，我说我很喜欢完备的福音，但是我怕有些人把得救的条件给改了。什么叫得救的条件改了？你现在你会遇见有些人，他说我们要讲完备的福音，我说我阿们，但我要听他讲什么意思。有些人讲说你要对福音有完备的信，完全的信，你才能得救。这个我们，你们同意不同意？就是你要对福音，你要对基督有完备的信，完全的信，你才能得救。这个对不对？你只要接受，你就得救。你的信心一生都不完全。 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所以有一个姊妹她也是这样问我，她说啊，这个梁弟兄，我有很困惑。她说困惑什么？她说我对基督的人性啊，我就始终搞不懂，这个是不是证明我没有得救？我说基督是神，我就很坚定的宣告我相信基督是神。但你说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到底是怎么一个完全的人？我想不通。我说，我就问他，我说姊妹，你接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救你啊？他说我愿意啊。我说你愿意你就得救。他说但我认识不清楚，我没有办法，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亚伯拉罕也不知道。阿门吧，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知不知道耶稣是神人二性的？知不知道？哎，大卫知不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三日后复活？不知道。大卫得救没有？啊，亚伯拉罕得救没有？哎，亚伯拉罕怎么得救的？弟兄姊妹，圣经上面讲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什么？算为他的。就是我们讲的，你接受，就是我们以前也一直跟大家用那个例子，比如说我在这里喝水。我现在不知道我杯子里面的水有多少毫升，我也不知道这个杯子的水喝下去以后对我的心肝脾肺肾有什么好处，但是我把它喝下去了，它对我的心脏对我的胃对我的脾肝肾这些有好处，会不会对我的这些有好处？还是我必须知道它才会对我有好处？不是，喝了就好，你明白？所以喝下去就是信耶稣，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所以我们的圣餐礼就是让我们明白福音，坚固我们信心的。圣餐礼吃饼，对不对？饮杯，是不是？你吃饼的时候知不知道你吃那块饼多重？你知道你那块饼里面有多少营养，有多少维生素啊？有多，我们有弟兄是喜欢研究这些，有多少蛋白质，有多少碳水化合物，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但你吃下去这个饼对你的益处还有没有人能拿走？所以我只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把我的罪给他，我愿意接受他的义，天国一定是我的，因为福音是完全。所以我们说，我们最后跟大家总结的就是，我们是被完全的福音所救，不是被完全的信心所救。不管你的信心，不管你的知识，不管你对基督的认识有多么不完全，不影响你得救。但是你对福音认识的越清楚，越能坚固你的信心。阿门吧。所以我们要把福音讲清楚，希望越清楚越好的讲给大家。你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对福音的认识越清楚，是不是越好啊？越好。但是我不是因为对福音认识清楚而得救，我是因为接受了基督的救恩得救。把这两件事情分清楚，这样子我们就不被困惑，我们就不被人，不被魔鬼所控告，不会被人吓住，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信心的定义是错的，把它拔得太高，吓坏了很多人。信心其实超级简单，接受耶稣做救主，接受这个完全的福音，我们就得救。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把完备的福音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做一点来配合耶稣，而是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有永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福音的完美、福音的完全、福音的完备。那么我们去看自己的不完全的时候，看自己信心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何以，就是我们可以在罪海上面行走，像彼得一样。虽然我们今生还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会跌倒，但是我们可以走。即便我们有跌倒的时候，主，我们也相信主耶稣基督必搭救我们，圣灵上帝必怜悯我们，天父上帝必保守我们。求主你施恩眷顾你的百姓，眷顾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